各位
同学，新年大家要更精进了啊！这个我们去年呢，
那么对这个第八会啊，我们是从等于是一个总复习。我们是第八会呢，是在普光明殿，在普光明殿里头，那么有普慧菩萨来问，有普贤呢，那他来答。那么为什么普贤来答呢？因为普贤这一尊这一位菩萨啊，这一尊菩萨，他是。已经是因缘果满，而且是果用圆满，他已经是啊成佛的，已经成佛的，他成愿再来，来化度有情的菩萨，他来讲。那么我们呢，是从信的问题问，他是普慧从信问起。所以从信呢，信仰的问题问起的，然后就谈到了我们居心的问题，就跑到住的问题，然后进入行动的问题，你这必须怎么去行动的问题，是一个力行的问题，行的法门的问题，然后进入回向。我们过去呢，一直给各位啊这个提醒，别以为好像回向就是我念佛回向给谁这样的回向，回向是可以回下向上的，但也可以回上向下的，我们可以回己向人的，其实也可以回人向己的，我们可以回知向行的，也可以回行向知的，它叫回向。回向本身使我们不断的在这个修行生活这个历程当中呢，我们会不断的产生了一些新的智慧跟新的方向，然后才谈到菩萨实地的问题。我们呢讲到了法缘地，你看最后再讲从这个谈最后的善慧地法缘地，尤其是法缘地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耳朵眼睛鼻子的问题，行住坐卧的问题，整个的实地最后全部都要融受到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上。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说，哎，还是学禅好，为什么？禅简单呢，禅你看禅师讲师跟教弟子就这么简单，一个人要修行一定要有一对好的眼睛，一定要一对好的耳朵，要一对好的肚子，他就这么这样给你解释的。眼睛，那你就是要有金刚正眼；你要个好的耳朵，就必须要一个好的顺风眼；你要这个好的这个肚皮，就是要一个很好的大肚能容宽容的这样子的一种气度才可以。你说，其实这就是法缘地。他所教的还是没有离开华严经，你会觉得我不需要读。你要注意的是，所有禅宗，我们佛门在中土十宗里头，无论是书或者是论，创作最多的是禅宗。有人讲说禅宗可以问我叫坐禅就行了，可别弄错，禅宗里头的弟子，师父跟他讲你不要读经，那读经师父会打人呢，告诉你不要读就是不要读，但是学生偷偷的读，偷偷的读，他出去出坡的时候呢，偷偷的藏在他的身上呢，他出去外头休息的时候他就读，所以他书读的最多，但是呢他们写下来的东西也最多，所以禅宗光是禅宗全书啊，搜罗起来几乎像一部大藏那么多， 你看可以知道说他有多少。你看后来在这个这个儒家的这个领域里头写出来的更多禅师啊，啊王公贵族说写的禅师那更多，艺术各方面通通都出来。但是你要知道禅宗也很重视艺术，禅宗一样很重视，重视的是重视这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啊，像出坡的问题啦，啊，这个出坡就包括种田在内啦，他们还缴税，对，禅宗呢，那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来的。可是我们以为说，啊，像学禅就不必读这么多经了，这是对于禅宗的一种误会，一种误解。其实他们花很大的心血，而且不止花很大的心血，他们的开悟引悟这方面确实也做得很独到的。那么讲实地，讲到法云地啦，整个的我们的头脑啊也清醒了，也真的空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鼻子舌头身啊三轮都体空了，这就是法云地到这里啊。我们今天要讲因缘果满。怎么叫做因缘果满呢？因为我们呢在这个实地之前这样所修的这些一步一步啊给我们教的这些东西，我们真的去实践了，前面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因的部分，都是属于因的部分。你要努力去做，你要怎么样去这个根据佛法的指导好好的去变化自己的气质，在你的日常生活事业待人接物去变化，这个东西是修行。农业时代的时候修行可以种田修行，工业社会时代里头要修行，你也没有田可以种了啦，你出坡也免不了必须要去做一点工业的产品才有办法。佛法本来就不坏世间法，所以在目前这个生活啊，这个社会里头你没有办法离开你的生活，你离开你的生活就没有办法修行了。要现在就是你根据你的生活在这边修行，你的因已经圆了，要让它的果能够满，就是这一段是最重要的了。他把前面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这《华严经》啊，它是一段的时候它就一个圆圈，到第二段你从实性讲起来它是一个圆圈，可是你一到了实住来的时候它又形成一个圆，这每一段都是那一个，它整个构起来又构成一个大的一个圆满。现在它进入另外一个环的圆出来，它告诉我们的是这一段要谈的是因缘果满的问题，过去的因到这里圆，要怎么圆才能够真的圆这个因，那怎么样才能够果满，这个果满了以后怎么样才能够有真正的大用。所以那个因缘的这个部分我们称它是等觉菩萨，可是果满这部分呢才叫妙觉菩萨。所以这两段呢就是变等觉位，那个住哈我们没有叫到啊，那是位啊，就是我们这个自己的位置的位啊，变等觉位，有这个等觉位，然后还要有妙觉之果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给各位就这个等觉跟妙觉的部分来给各位来做一个这个说明啊。首先呢我们来谈这个所谓变等觉的问题。等觉呢就是自己等同菩萨，即使也是等同佛，等同佛。我们修行就必须自己呢有这种大的啊这样子的一种气度跟宏愿，自己愿意呢等觉如同佛一样，这个呢叫做等觉。我们如果学佛的时候先想我怎么可能像佛那个样子呢，那么我们就成就不了佛。如果我们跟学生来学习教学生的话，我们都认为学生不如老师，那就是一谢不如一谢，一定是这样。所以在佛法里头他是要你要等同佛才可以，但是我们是以佛自己成佛来当作自己的宏愿 它是我们的目标才可以的，那就叫做等觉，我们如同佛了。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听闻华严到现在，我现在可以等同佛了，这件事情真不容易哦，我们应该很高兴才对，我们自己就需要下这样子的一种气魄，我等同佛要跟，但是你是不是佛呢？不是，但是你可以等同佛，但你也可以现在就等同佛，但你不是佛，你还没有，那叫等觉菩萨。那么这样子呢，我们看到这里面呢，要做等觉菩萨的时候，那么你的体性，你的他的这个性德是在哪里呢？这就是所谓的我们等觉菩萨的因。你一定要成就等觉菩萨，一定是有等觉菩萨的因。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的因是什么。有了因，那你就是有这个因就方便造修，你怎么去修这个等觉位，你怎么除这些障，那么你怎么样离这些障，得到佛的加持。所以这整段一共有四大段来谈这个问题的。讲到性德的部分，我们是讲说从他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当这个普慧菩萨问起的，说那普贤菩萨，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等觉的这样一尊菩萨，那他最需要学的是什么？提到第一个十种观察，十种奋训，十种普观察，十种狮子吼，这个是一提出来的四个很重要的基本要求。十种观察，观察是什么意思？十种奋训，奋训又叫什么意思？十种普观察又是什么意思？狮子吼是什么意思？它的实际的内涵是什么？观察的意思呢，是我们从普贤菩萨告诉我们的，他说你能够知道种种业，你能观察种种的业，你能够知道种种的根，你能够去观察种种的法，你能够观察这个种种的佛法，那么你能够观察到什么叫做无生忍，你能够观察什么样子叫做觉所得到的啥呢，你醒觉以后所得到的正定，你能够观察到这些，察觉到这些，那么就是表示你在这个等觉的这条路上来，你确实可以表现你已经进入这个等觉这个未来了。为什么说第一个要察觉自己的业呢？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子讲，老师我业很重。没错啊，你是业很重，我的业也很重，是不是？我们业都很重。我请问观音菩萨业重不重？业也重啊。释迦牟尼佛业重不重？业也重啊。业本身不是所谓不好或者是好，业简单的讲起来就是我们业，就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后头的动力都叫做业。所以业的后头一定有一个动力，行为的后头一定有一个动力，有一个因。而这个因呢，你有这个业的后头，如果你经过改变的时候，这个业就会变成事业，这个业就会变成事业啊。我们呢有一个业要去听人家讲话，可是呢你能够懂的时候就变成授业啊，我授业到一位大师，我得到学到很多东西，就变成授业啊。我碰到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呢我现在觉得很困难很困惑，不晓得怎么办，业力很重啊。但是你经过你自己察觉，你觉得我这个难题我不应该害怕，我应该积极的主动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也许还可以把它挽回回来啊。我知道这已经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不，你跨过去再去把它做的时候，它柳暗花明就来了，所有大的事业从那里来的，业是从那里来的，没有一个人他不接受这个苦难的。所以你能够种种观察到业，你就会发觉 整个的一个人是可以经常被转动的。今天有一个年轻人，那是爸爸带着来找我，不是来这里找我，我到办公室去找我，我也不认识他。他说请你帮忙，我的小孩子二一不及格，大学二分之一死档，有没有办法跟学校啊打个点，看有没有办法不要死档没有。我跟他讲大概不行了，因为你的成绩单都出来了啊，如果你刚考完你觉得没有把握了，你刚可以去跟老师谈一谈，说我实在很困难，我办学校的活动办太多了，我每天都在带学生啊，同学，所以我没有好好读，我错了。老师，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可能有好几科。老师，你这一科呢差了不远，你看考卷的，请你留心一下。也许那个老师会给你考虑。现在白纸都写成黑字，都公布了，当就是当了，没办法。我跟你讲，我很困难，我也这个电话我也不能打，我也不能这么做。我说我过去。有国外的学生他来跟我讲的，老师说真的我已经很用功了，我来看中文哦，看的都眼睛度数都增加了，实在很困难。老师，我老实说这一科东西那么多，我读不了那么多，我有几题啊答的不理想，老师你帮我留意一下，我实在是很怕二一。哎，我看到那里的时候，哎，就是这个，我一看没有到那么差嘛，真的没有到那么差了，有过，但是他不是，他已经全然没有办法了，又不是强生，你看怎么办？我说我帮不了你的忙，我也不能做这种事情。可是我把他送到门口以后，我说你等等，你等等，我回去送你一本书好了，我拿了一本书送给他，然后我跟他讲话。我说这一位做父亲的跟这一位做子女的听我讲几句话，这一件事情就你做父亲的人来讲是很痛苦的也很伤心的事情，这一件事情就一个年轻人来讲打击也是很大的，此刻也很彷徨无路可走的。不过如果你看到你只站在这个点上，他确实是如此无路可走，但是如果你把它拉成一条线，你以后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会发觉在这一条走的路上的起跑点不远的地方，你扎一个跟斗再爬起来，这个地方它可能是一个新的转机。该去当兵你就好好去当兵，回来了你要读书再读书，你不读书学一技之长，也没有人能认为说这不是一条好路子。我说我要告诉你，50岁以后回想起来，我希望你有能力的讲这么一段话，说那个时候我被二分之一死档，却给我一个新的机会，使我今天能够有如此的过着幸福成就的生活，能观察到这一件事情，这就是你今天来我能告诉你的最重要的事情了。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一无是处，也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完全没有作用，完全都是负面的，我们想逃避它。不，这件事情可能给你一些心机，可能给你一些新的人生，我们要能用这种慧眼去观察这件事情才可以哦。我送给他一本书，我说这个年轻人本来我看都已经这个非常的脸都灰头土脸的那个样子，他又笑了，他这个爸爸呢也笑了，我看他是真的开心的，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他们似乎看到一个蛮宽广的一个东西。我说我不晓得，但我至少知道你听我讲这一段话以后，你的心已经开始有点不同，你的心已经开始在转动了，我希望这个转动会带给你们家庭里头一些新的智慧跟心机。我觉得这就是观察，观察的东西是观察诸业观察，诸根的观察，根的观察要注意哦。什么是根？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我们什么讯息都经过这六根来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根这样不断的进来的。你要观察到 根的问题呀、啊。有的人坐下来说，老师我来请教你，我现在很头痛。我说你有多头痛呢？我走投无路。我说你告诉我为什么走投无路。我的事业做坏了，走投无路。老师你看你有没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什么意见，我不可能给你介绍工作，我也不可能告诉你哪一条路可以走，但我确实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坐下来第一件事情就叹了一口气走投无路，这件事情是错的，你的认知是错误的。他说那只是附带作用的情绪而已啊。我说对，你的真正的问题就在这个附带的情绪作用，就是你这句话，而你还没有看到那个问题是多么的严重。你事业做到这里，也许被fire掉，啊，被炒鱿鱼，或者人家啊，因为公司裁员，你很不错，不得不裁一个，裁到你，反正你现在是失业了，没有错。可是你如此的难过，如此的愤愤不平。这个愤愤不平并不是裁员的本身哦，你能了解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一句话吗？那个愤愤不平，那个令你失望的事情的，并不是裁员的本身哦，是从你的根输入了这个资讯以后所产生的回响而已啊，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如果那个事情的本身你看清楚了，那个本身是真理，它是如来，它是无所谓你觉得伤心或觉得难过的问题，而是你现在必须去越过它，克服它的问题哦。你的看清楚这件事情，这就是你能够观察诸根的道理的。所以我给各位讲过的，你还是用眼睛去看吧，你要看个清楚，但是别乱了你的心，你用你的耳朵去听吧，你还是一样的听得清楚，但是不要乱了你的心。当然也是一样，用你的嗅觉，用你的肤触去感受那事情吧，但不要乱了你的心。这是一个诸根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观察诸根的问题呀？有一天是上个礼拜天吧，我在玉佛寺，那是老师佛学研习，那天晚上是盛会啊，好几位教授都去了，坐在那里闲着，大家的讨论一些生活上的这些调试的问题。这些教授都是属于学心理这个领域的，因为教授提这个问题，他说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感觉到难过的这件事情通常不是事物的本身？我说对，这件事情在心理学上就是所谓情绪认知论的问题，你这是你说的，但是在我们佛法上讲的就是你被根所绑了的问题。我们最大的陷阱，最大的错误就出现在这个地方，我们观察不出来，其实观察就是觉，等觉的意思，你能观察到那个东西，你能察觉到这个东西才行，但是很难，因为它执着的很厉害，你要拨开来很不容易拨得开来的。各位，我们也许十件事情里头啊，那么有一两件没有拨开来，但是拨得慢一点就是了，那没有关系。也许你有五件哦，拨得开来，但是拨得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各位，你千万不要超过一半的东西拨不开来，拨不开来事情就看不清楚，不但事情不能看清楚，你变成整天都在为那痛苦的事情啊，烦扰纷扰的事情陷在自己的情绪世界里头。要注意，从那里跳出来，你就会面对那个真理。你要知道，一位禅修比较久的老师父，他对弟子的指导是这样子的，请注意，你走失了，这是老师父 他不用心理学的语言，但是相当的心理学。请注意，你别走失了。我们是很容易在这种情况走失的，情绪的问题、感情的问题一进来就走失了。他像路本来是真理，你所碰到的无论是多大的打击，就是真理。他在那里，那件事情是真理，那件事情是如来。你一定会这么讲，说我现如果说某甲，他现在突然遭遇到很大的灾的这个灾难，他的几个家里的人都在这一次烧的时候就通通烧掉了。现在这件事情是真理，我说对，被烧掉这件事情它是真理。你要好好的去认清真理是什么意思。真理不是一件让你去执行的一种客观的标准，颠扑不脱的标准。真理是一个真实。他现在面对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生命里头必须他现在要去面对的真理，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这件事情他没有去面对，他在这个地方每天去想着，他会发生很多的问题出来，他会迷失，他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转速成智，他在做也不能在这个地方得到智慧。可是有的人会在这个地方得到智慧，我给各位讲过不是吗？寒山子安史之乱以后家破人亡，无处可去了，他不是从此落魄就去当神经病，不是哦，他不是精神有问题啊，他开始有一种新的转机，他发觉这事情他看清楚了。寒山子对于我们的贡献是很大的。任何一个人他必须去面对，而且是独个儿，他必须面对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所面对的，他必须如实的观察，如实的看到他，他必须透过他的根才能够看到那最真实的真理。我们应该这么讲，健康是真理。各位，生了一场大病也是真理。你学佛能够学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你才会对于健康与生病这个地方不会产生一种很大的冲突。你在生病的时候你知道，我在生病我就去面对那个生病，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难过的呢？那么同理，有个年轻人跟我讲说，郑老师，我再怎么算我的命都是很差，算几两的我也很轻，算八字也跟我讲我不行，我现在看来我确实不行。我说你已经被这个不行的东西把你挡住了。老师，那怎么样才能行呢？我说就是去认识那个不行的那个东西。我问他你几两，我说我都没有超过三两。好，你有多坏？他说我根本就不能读书，也做不了官。我说那很好啊，妈，你很清楚，我就不要，不是走读书的路，也不要当官的路，那你可能去做一技之长嘛，你去做别的嘛，而且你去走公务员那条路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嘛，你很好啊，啊，你去面对他，你不要难过，你别以为自己这就是不好的，你去面对他，他就是真理。真理无所谓，这个是真理，这个不是真理。如果不是真理的是什么？是你面对一个真理，可是你却对于这个面对真理的时候，你的心开始一走了迷失的时候，那个迷失你不能察觉出来的时候，那个真理也会变成是一个恶理，而不是一个真理。其实它是要我们去观察到这个问题来的。在这部大经里头，他告诉我们，我们同时要做啊诸法的观察。什么叫诸法的观察呢？我们所有的在行动当中都是法，所有做出来的东西都是法。我们过了年，这过年中间我们修了三个礼拜，它是不是法？它是法。我们去参加了灯会，那是法。我也去参加好几个佛事，那是法。我们在家里聚餐，那是法。 亲朋好友通通见面了，那是法。大家要注意，要诸法，你要能够去观察这些诸法。这些诸法是什么？这些诸法其实无一处是永远不变的，你不觉得吗？去年看的时候他还是白白胖胖的，今年看的时候就又黑又瘦，他怎么，你怎么不看出这个道理出来呢？那么当然，我做生意的时候今年大发，但是我总有一天也会不发，而这件事情它就是我们所谓的诸法。这个法你不能用我去执着它的，如果你用我去执着它，你很想永远都是这么发，你的我已经执着它了，这问题就大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小孩子，国民小学就很好，国小国中都很好，我们希望他将来都很好，那你会失望的。他好是国民小学好，好是国中好，我知道这是法，我能够观诸法，我们清楚，了然的清楚。他到了大学，他到了练完博士以后，未必是这样子。他也许练完了博士以后，一个月只赚1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觉得赚一万多块钱是真理，它是法。你要观诸法，我们要看到佛法，从前面这里讲下来，这些都是佛法。这佛法是如此的活生生的看到那真理的现象，而我们也在那个地方得到解脱。所以解脱的问题不是一个逃避的问题呀，那是一个十种观察，我们种种的观察方法在这个地方我们显现。我们有时候会做忍观察，忍耐的忍也是一种忍观察。请问你哪一天不忍呢？你坐在这里不是也在忍吗？你会讲我坐在这里忍，我心甘情愿呢、啊？我告诉你，这叫无声忍，就这么简单。所以心甘情愿就是无声忍，因为你没有别的障碍了嘛，你就能忍嘛，还是忍。你说我生病，生病要不要忍？要，当然要忍。你不忍怎么办呢？不忍的抱怨有用吗？所以那是忍。可是我们学佛的时候生病了啊、自己想着佛啊，我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是该生病的时候了，那么我就接受了，我看清楚感冒总是要一个礼拜的嘛，那好，你接受了，你这一个礼拜你不会觉得你很讨厌他，那就生无声忍。你想着明天要去跟人家约会，所谓的约会不见得是什么，有个大的生意的雇主要来，有约会要去替自己的子女看亲家，这是有约会，你就想了，那我这个时候流鼻涕怎么办？为什么不赶快好呢？那你就开始觉得实在是不可忍耐，什么时候哦不约，要约什么时候不感冒，怎么会这么凑巧？哎，那你就不懂得什么叫无声忍。可是你又看了一看，它也是真理，哎，就偏偏就是要去看这个大雇主的时候，偏偏要去看这个亲家的时候，是不是？而且才要提亲的未来的亲家的时候，哎，他就要变成这个样子，这也是真理。你看到他真理，反正我就是有鼻音来跟他讲话的，是不是？哎，那你就发觉这问题本身没有那么严重，他是真理，你没有想要逃避他，所以你也不必讲话的时候要怎么特别去装，是不是？只是跟他讲很抱歉，今天带着鼻音来讲话啊，那他还觉得哎，你这个人很自然，他叫做真理，没有别的。所以我们要懂得观察这问题。第二讲奋训，什么叫做奋训呢？关于奋训这两个字，过去我有提过的，奋训第一个意义呢，是代表佛的勇猛叫奋训啊，菩萨的勇猛叫奋训啊，就是讲，就表示他很积极很有力量的意思，这是一个。第二个，在经典里头前后来看， 奉训还有一个意思，尤其是在书跟论里头，他所著的这个奉训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有一种自在感，叫做奉训。内心里头啊，很和平，有一种自在感，那叫做奉训。还有一个，那么在书论里头你能看得到的，就是说一个人他的内德啊，他自己的德性充满，而能够啊，这个威德外溢啊，他能够表现你出来，别人看到他很庄严那个样子，也叫做奋训。那么好，那么什么叫做奋训？是不是？这奋训是怎么来的？你看，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他很庄严的样子，你想他的基本条件是什么？你说他穿得很漂亮才叫庄严吗？不见得。你看一个人怯生生的样子，你把再好的衣服穿在他上面，他还是怯生生的。一个人呢，他很容易的啊起闹这个嗔怒啊，你再怎么样去要去这个掩饰，他也没有办法掩饰。一个人呢，他想要啊他自己很紧张，但是他很想自己这样不紧张，那也没有用。有的人自己紧张了，他想自己不紧张呢，所以他只好拼命的搓手，是不是？啊，搓手什么？用手以后看搓的会不会暖一点，握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比较好一点？那么你会觉得他事实上会越难过。其实有什么关系呢？奉训本身就是自在一点，自在一点的话，秋亮亮的，不要去秋亮亮跟你握手有什么关系？我本来手就是冷冷的，嘿。你手怎么这么冷？光对，冷血动物，所以你很自在。你学佛就是要学这样子才对的，是不是？那是自在，就是一种奉献。但是你相对正因为这样，你变得很庄严，你跟人，你的这些人际的关系，突然间你变得很庄严，别人自己跟你之间，你不会觉得好像我很怕伤到你或怎么样，变得很自在。那就相对的庄严就出来。你说我们呢，一个人德性做得很好，自己修行得很好的时候，这个人他的整个人格是十平八稳的。一个十平八稳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表现出来在待人接物上，你确实也会感觉到他很庄严的。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你学了佛，从佛法里头，无论是从信啊住行回向实地，这每一个层面你所知道的、所学到的、所听闻的这些东西，如果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不是以一种相当自在的方式去表现它，而想要用自己来符合那个道的时候，道会离你离得很远。有一天我这个跟一位这个一贯道的一位这个先生呢谈起来了，因为我坐他的车子，他说你就是郑老师嘛，我说对，我读了你好多东西，我说好，很好，我们谈起来了，我说那我就用他的话，我说那我们是道亲咯，道亲不是我们啊，是一贯道用的语言。他就好高兴，他好高兴，对我们是的。我说其实我们都在念你的东西，因为东西就是道里面就跟我们的道很相符。我说好极了，我对于一贯道其实也相当了解。我跟他讲，我有这样朋友，我对于一贯道相当的了解。我跟他们说，我就问他你是哪一组的，他就告诉我他是什么组的，我说好极了，哎呀，他说你也知道这些，我说我当然知道，不知道怎么弘法呢，很高兴。后来刚才讲说是真的很好，有这么多道可以，我们要求道，我说对，你说的对极了，我说我们都是道亲，我跟你讲求道是对的，但是最后必须去行那个道。他说对，那你有没有发现求那个道行那个道，你认为 是我们去行符合那个道，还是那个道来符合我们？他说应该是我们去符合那个道吧。我说你被我弄糊涂了，其实这两个答案全错，你去符合那个道也出问题，你要那个道来符合你也有问题。那什么叫道？我告诉你了，那叫真理。什么是道？掰开叫掰开，哇，切面叫切面，哇，就是道。一个人又是一个跛子，他能够照跛子的去生活，他就是道。没有道来符合我们，也不是我们去符合道，道是如此的现成，道是如此的自然，道是如此的在这个地方那么的真实，在你的面前他才是。他说哎呀，这趟车子不应该再给你收费啊，要去听去哪里听呢？我说到了，好了，该付的还是要付。所以我们留意啊，佛法你能够真正的观察啊，从观察中最后你在这个地方你真正得到那一份，把佛法真正实现在你的生活上，它叫奋训，它产生奋训，所以叫做狮子奋训。什么叫狮子奋训？狮子是老师那个狮啊，啊，老师的狮，他坐在那里，我说那好，狮子坐在那里奋训呢，那狮子呢，他就像孔夫子，生生如也，夭夭如也，所以这些弟子来一看到他，他就愿意跟他学，来看到他觉得彼此之间很融洽，来看到他，他觉得他好像真的可以给他一些东西，直接去启发到他心灵的世界，那就是奋训。所以你说他是很庄严，也对，是不是？你说他很自在，也对。你跟他讲说他是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内德充满啊，那么威德洋溢，可以，哎，就这叫做奋训。奋训其实是从我们行法那个地方，实践佛法那个地方来的。那么我要注意的是，过去我们讲过，从实信啊、实住、实行、实回向到实地，我们似乎他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要去行动它。现在回过头来，到了这里来的时候是，告诉你，你必须查清楚，去行动的是你，而不是去把你行动成变成他。在过去一点一滴，啊，他指导，啊，每一会指导你去实践的时候，是很清楚的要你去做。达到这个所要求的这些一样一样的德目在这里，可是到了因缘果满这一段要做等觉菩萨的时候，他就回过头来跑到我们自己身上来，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原来是一切具足。那么你可以了解说，禅门在指导弟子可以用公案，可以用一句话就可以让对方开悟的这件事情，那个禅僧要修多久？他修很久，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很辛苦的禅僧啊。我们只看到人家禅僧后来悟道的时候，一个一个公案好像 很快乐很快的样子，不是啊。他刚开始的时候要出坡，要挑水，每天起来要做很多事情呢、啊，一样是很严格的、啊哦、那么再来呢，我们称为叫普观察。什么叫普观察呢？普观察就是普住，就是通理的意思，通则的意思，我们能够哈、啊、审虑周遍，叫做普观察。我们能够观察众生啊，观察一切有情众生，观察他们普遍的观察，不是只有观察自己，这叫普观察。这句话已经讲过多少次了？净空师父呢，几次都这么说。会看电视呢跟不会看电视差别是很远的，同样都可以看电视啊，我想是真的。小孩子会玩电脑跟不会玩电脑也是差别很远的，会玩电脑的那个小孩子除了玩一玩以后，他还去玩了很多的程式的问题，他学了很多东西。不会玩电脑的小孩子整天只玩那个 game， 是不是？你看他好像玩得很起劲，但是他每天都是在消耗浪费他的时间。他会看电视的人也是一样，他是会进步的。有一天，应该是昨天吧，不是多久的事情，我在机场等飞机，坐下来看着这个他那个先导的那些短片啊，在那看着，那是名片，这个剪辑的，看了一段，它是一个描写动物的世界。我看到了那个羚羊啊，要涉过一条河啊，他们不敢过，他们很渴的时候到旁边来，在这样喝水的时候，那个羚羊很大的羚羊，鳄鱼突然间过来，他们赶快就退。可是很渴又想喝，可是满条河很多的羚羊群，他们要到那个地方喝，很渴要喝这个水。可是呢，其中有一条，他下去试探一下，他在那里试探的时候，那鳄鱼一出来就把它咬住了，然后就拖住，最后就在挣扎，非常凄厉的叫声，最后就沉没在河里头。河里头还偶尔还吐出一个头出来，再呼吸一下，然后叫，然后又被他拉下去。我看。